好，今天继续介绍《希伯来书》的第四课，也给它起一个小名字，叫《更美的新约》。那《希伯来书》我们知道是很难读的一卷书，为啥难读呢？因为这卷书是写给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所以你必须要有犹太历史、犹太律法的背景，甚至犹太的礼仪传统的背景，才能明白它。第二个呢，是因为它引用了大量的旧约资料，如果大家对旧约不熟的话，那它里面讲的东西大家不知道到底在讲啥，所以读起来比较难读。但是大概的状况呢，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他们从犹太教提升为基督教，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提升，是一种延续。那么不幸的是，他们信主以后大概就六七十年的时候呢，那罗马政府开始逼迫基督徒。尤其是保罗三次宣教以后，那个基督教在整个欧洲、中东呢，还有这个东欧开始传播的时候，罗马帝国就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困惑，这个机构需要控制一下，所以得到罗马政府的这个压制，同时呢，又受到犹太人的这个逼迫。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离开你们祖宗的、离经叛教的人，要受到打压，所以这些人经历了这两种压力和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的信仰是不是错了？我们信基督教是不是错了？我们的祖宗的律法是不是错了？但是如果是错了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回去啊？要回到犹太教去？那么在这种思潮下呢，作者就写了这封书信。所以这封书信是开门见山的，就讲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重大区别是什么。所以第一堂课我给大家讲。说犹太教里面的基督是最美的神仆，他把耶稣基督和犹太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神的仆人比较，先说他比天师更美，又说他比先知更美，然后说他比摩西更美，然后说他比约书亚更美。那这些人和人物都是在圣经当中、犹太历史当中非常有名的神的仆人。那么第二部分呢，他讲犹太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犹太的祭司。我们提到祭司，知道祭司只有犹太人有，其他宗教里面是没有祭司这个概念。那么祭司是干嘛的呢？一句话，在神的面前替人办事，在人的面前替神办事，这样一种职分就叫祭司。那么犹太祭司呢，它是有规定的，摩西规定呢，只有立位人可以做祭司，这个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支派，其他支派的人是不能做祭司的。而且在立位人当中呢，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大祭司，那这个是神规定的。那除此以外的人都是不能够做祭司职分的。那么现在好说，耶稣基督是祭司，那大家就产生一个疑问：那耶稣不是立位人啊，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他凭什么做祭司呢？凭什么要做我们的大祭司呢？所以作者的第二个重内容就是说，耶稣比他们的大祭司更美，美在哪呢？他说，以前的大祭司是按照血统立的，现在的大祭司呢是按照神发誓立的，不是按照亚伦的这个等次立的，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立的。所以这位祭司呢是神生的，又是神启示立的，又有更高的等次，他自己把自己作为祭物献上，而且是一次献上永远得救了。所以这位祭司呢比他们历史当中的祭司更美好。这是第二部分。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作者的第三部分，就究竟新约和他们的旧约之间优势在哪呢？所以今天的讲的内容就是有新约呢比旧约更美好。我们来看这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也挺长的，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好，我们在讲这个内容之前呢，我们大概了解犹太教和我们今天基督教关于神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概念。在犹太人当中，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透过律法来维护的。神透过摩西律法把犹太人呢当做他的选民，那么把选民以外的人呢都称为外邦人。所以神给犹太人赐了一部律法，叫摩西律法。那么这部律法规定，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那么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那这个是靠律法来约定。那么这个问题在哪呢？就是如果你遵守律法，你就得到上帝的祝福， 如果你不遵守律法，违背了律法，那就要得到上帝的惩罚。这就是旧约里面的基本的原理。那么新约呢，不是这样。新约说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不是靠一部律法来维护的，而是靠血来维护的，也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流血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圣经中叫基督救赎的理论。那么这个新旧约之间，犹太人这个信主以后，他得明白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优势在哪呢，就是今天要讲的内容。好，我从第八章开始读起。作者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讲耶稣是更美的种宝，第二个部分在讲耶稣是更美的那个祭物，第三部分讲耶稣是那个更美的道路。他分了这么三个部分来讲新约和旧约的区别。好，我们看他的第一部分，耶稣是更美的中保。这一段比较长，我们会快速的跟大家念一下过去。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那这一段话里面开始讲，作者讲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新约美好的时候，说第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位大祭司耶稣，他是在天上任职。那这个概念呢，以前犹太人是不知道的，因为犹太人以前所有的祭司都是在地上的，都是要么在摩西时候在帐幕里面，要么在新约时代的圣殿里面，没有哪一个祭司是在天上。那现在作者说，好，这位天上的大祭司呢，现在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而且他所服侍的地方呢，也不是圣殿，不是这个以前的帐幕，而是神所知的帐幕。那我们新约的人都知道，神所知的帐幕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教会。所以基督作为我们教会里面的大祭司，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说耶稣不同于其他，他在天上做大祭司。那么这样的天上的祭司和地上的祭司，它都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大家都要献祭献礼物。那耶稣献什么呢？以前的人献什么呢？这是他在下面讲的。他说他若在地上，地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本是天上式的形象和影儿。正如摩西讲要造帐幕的时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那这段话回顾了以色列旧约过程当中那个祭司是怎么做的。那旧约的祭司呢，不在天上，在地上，不但在地上，而且他地上做的东西呢，不是随随便便做的，那是怎么来的呢？他们都是从摩西学来的。所以上帝在律法摩西这个西乃山上分布律法的时候，就告诉摩西说，你回去在以色列的民中要做这样这样一些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怎么做呢？照我在天上给你所指示的那个样子去做。所以以色列人整个祭祀在地上的祭祀制度呢，是按照摩西在天上所领受的那个形状来做的。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祭祀，他的衣着是有讲究的，他祭祀的方式是有讲究的，他献祭的礼物的挑选是有讲究的，献祭的各种方式和这个时间礼仪都是有讲究的。这些讲究从哪来的？就是摩西从天上领受的。所以虽然以前的祭祀是在地上的，不是在天上，但是地上呢学上天上的样式。然后他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子园的中保，这原是凭更美子应许所立的。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什么呢？既在天上做祭司，又在地上做祭司，他是在神更好的约定里边做祭司。所以这个祭司和以前的不一样了吗？这个中保和以前的不一样了，以前的子在地上，现在呢既在天上又在地上。那我们读这个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有一个双重身份，既是神又是人，所以他既在天上又在地上。这就是作者的所表达的意思，说耶稣做我们今天神所支搭的这个帐幕，就是教会里面的大祭司。 它既在天上又在地上，它是更美好的那个中保。这就是作者写作的这个基本思路。好，这是第一个里边最重要的东西。那说为什么要设立这个中保呢？以前那个有什么问题吗？这就是作者要讲说，那从前的那个约定呢，如果没有什么瑕疵的话，神就不需要再建立一个新的。所以呢，主指示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人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那么这个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要立新约？是因为旧约的立的时候是怎么立的呢？我们知道这里边就要有旧约知识了。作者就是旧约是神把律法写在石头板上，透过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的。这个教导，这个呢需要教导的，也就是旧约的律法是需要有人教导的，不教导你是不知道的。而且怎么个做法呢？是神整天拉着他们的手，告诉他说不要这么做，不要那么做，要这么做，要这么做。我们在座的好多都是父母，父母带孩子的时候，一般都喜欢给孩子立个规矩，说孩子不能动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对吧？那你怎么办？你定好怎么办呢？你就要教导孩子去这么做。如果孩子犯错误怎么样呢？就像这儿说的，上帝拉着以色列人的手一样，你会拉着你的孩子说，这样做是错的，这样做是对的。这就是救援。所以这个救援好不好？很好，有它的教导意义。但是呢，和新约相比呢，它有一定的瑕疵。那么新约是怎么做的呢？他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就是那个新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这句话告诉我们，新约律法不是写在石头上的，是写在心上的，不是放在约柜里的，而是放在里面的，心里面的。那就是这个新约就和旧约就不一样了。我们说旧约在哪放着呢？石头是在约柜里面放着，在圣殿里面，在帐幕里面。那新约不是呢？在哪放着呢？在你的心里，在你的里边放着。所以这个观念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是在你的心里面。因为是这样立的，所以呢，他们就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小的到大就都认识我。因为写在你的心里面了，所以新约还有没有人教导你律法了？不需要再教导了，这个已经写在你的心里面了。但是新约和旧约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旧约神是拉着你的手走，新约怎么呢？神不是拉着你的手，神把你放开了，让你自己走。那神做什么呢？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且既说新约，就以前的就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要归于无有。好，那新约和旧约一个很大的区别，旧约神拉着你的手走，你犯了错误就要受到惩罚，鼓励你不要犯错误。那新约呢，上帝说你自己走，但是你犯了错误呢，我会宽恕你，我不再纪念你的过犯。看到这个区别了吗？所以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带孩子，就像我们父母亲的时候带我们就有点不一样了，对吧？我们父母亲的时候带我们就是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做了做坏了就揍你一顿，对吧？那今天的父母你会发现说，让孩子自己做，哎，如果做错的话，宽恕他，饶恕他，纪念，不要纪念他的过犯，犯错就错了，哎，这就是新约子就去的。所以新约呢，是律法是写在心上的，没有人再需要教导你，而且神会宽恕你，不再纪念你的过犯。好，这是作者讲的第一部分，耶稣是那个最美的更美的中保，他既在天上又在地上，他通晓两边。好，现在他讲他的第二个理由，为什么新约比旧约更美。他说耶稣是那个更美的祭物。我们知道祭祀的一个主要工作是献祭，那么献祭是要杀动物的，对吧？那么新约的杀的人不是动物，杀的是耶稣自己。好，那么这里边他要从历史背景开始讲起，从第九章他在讲耶稣是更美好的祭物。他说原来前缘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 头一层叫圣所，里边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至圣所，有金香炉和包金的圆柜，那柜里盛有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圆板。柜子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笼映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作者这一段话是从摩西五经里面引来的，就是关于以色列人会幕是如何建造。其实圣殿的结构和会幕的结构是一样的，就是前面是圣所，后面是至圣所。那么里面都放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大概有一个图可以看一下。在圣所里面有陈设饼、陈设饼的桌子、灯台，然后里边呢有金香炉和这个圆柜。那么这个地方呢，作者详细点出了圆柜里面放的东西。在摩西的时候，圆柜里面其实只放一样东西，就是那两块石板，也就是写着摩西十诫的那两块石板。那么后来呢，里面又多了两样东西，一样呢是他们出埃及的路上吃过玛纳，上帝为了纪念这个呢，让这个摩西收了一罐玛纳，然后放在这个罐子里面，放在圆柜里面，这个是就是这个金罐。那么还有一根是亚伦发芽的杖。那么提到亚伦发芽的杖，我们就要知道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为什么这根杖要在那儿？这根故事呢记载在出埃这个民数记里面，就是可拉这个党叛变的时候，当时摩西和亚伦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可拉党就挑战摩西，他说凭什么你们立位人，你们摩西和亚伦，你们有这么高的权利，整天指挥我们，我们不服，我们要民主。结果摩西就说，凡是跟可拉的在那边，凡是愿意跟我的在这边。结果呢，中间一下裂开，可拉的党全部被杀掉。那于是呢，这些以色列人就说，摩西你是个杀人犯，你看你杀了这么多的人。那这时候呢，上帝就告诉摩西说，好，你让十二个支派的人，每一个支派拿一根杖，把这十二根杖呢放到神的圆柜前面。那么第二天你看哪根杖发芽的话，那就是我节选哪个支派作为我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也就是祭司。结果第二天早上呢，亚伦的杖不但发芽了，而且开花了，那所有人就服了。那么这根杖就放在了当时约柜的里边，就是亚伦发芽的杖。那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圣经里面讲民主是要小心点啊，圣经里面民主从来没有胜利过，全部都是失败的。这就是可拉叛党第一次要求民主的时候，上帝就把他们灭了。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这个看到这根杖，你就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一个故事在后边。好，这是说圆柜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知道这个结构，外边是圣所，里边是至圣所，里面都放些什么。好，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备，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里行礼，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的。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忍从的时候，进入圣所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现今的一个表样，是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洁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那这段话作者也是引用了旧约的一个规矩，他说你刚才看到那个圣所和至圣所呢，只有祭司可以进入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至圣所。那么大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祭司呢就是利未人。那么当然说他们每年这么做一次，结果呢年年做年年做年年做，这个还要继续做。那为什么一直要做呢？因为进入至圣所的这个路还不通。我刚才看到说里面有一层幔子，正圣所和至圣所之间呢有一块幔子，那块幔子的路还没有通，他后面就要解释这块幔子是什么。 他说你这样做呢，就是为了表明天上的样式，是一个表样。你怎么能够进到里边去呢？进去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圣洁，而且要让你所代表的百姓献上赎罪的祭才能进去。那么这个是旧约里面规定的，以色列要这么做的。他说现在基督已经来了，那么回到说今天怎么办呢？说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呢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公牛的血和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的身上，尚且叫圣洁，叫人圣洁，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好，这一段就是作者要讲的主题，更美好的祭物。他说以前那个大祭司杀牛杀羊，然后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一年一次，那个是一个可见的东西。他说现在的耶稣基督呢，不是这样了，他不杀牛不杀羊，他杀自己，用自己的血，只进去一次，永远不用再杀了。而且他献祭的地方也不是圣殿，也不是某一个会幕，而是神所设立的那个，不是属世的，不是人所造的那个，是神所造的那个会幕。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是这个，就是作者的主题，耶稣所献的祭是更美好的祭物，它不是牛不是羊，而是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肉自己的血。所以我们每周每个月的第一周守圣餐的时候，为啥要纪念基督的身体，纪念基督所流的血呢？就是这个，他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赎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作者底下强调说，你们过去的历史当中都做过，你们献过祭，你知道那个牛羊杀了的血让你们洁净了，把你们的罪给赎赦了，你知道那个牛羊被献为这个燔祭烧掉，那个灰洒在人的身上，你们的罪都洁，身体都洁净了，更何况今天基督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灵献上去，还不洁净你的生命吗？不能让你离开死刑吗？这就是作者的期望。所以你能看到新旧约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质的不同，这个祭物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原子时所犯过的罪，便叫蒙召子人得着所应许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能有效，若留一命常在，那一命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千元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讲各样的诫命传给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将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的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所立的约的凭证，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种器皿上面。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不能赦。那这个地方呢，作者比较了一下新旧约子节的功效，他说今天耶稣做中保呢，一次就把我们在基督来之前所犯的罪全给赦了。注意这句话啊，我们过去所犯的罪，不管你以前认识不认识基督，只要你现在接纳了，以前犯的罪一笔勾销，都没用了，不再纪念，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永远的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就是基督将来给我们的永生，这个是我们将来的盼望。他说旧约当中呢，实际上也是有流血的，新约又流的是耶稣的血，旧约 流的是什么？流的是牛羊的血。他说这个牛羊的血，祭司用这个牛膝草和这个朱红色的这个布，把这个血洒在这个人身上，洒在这个坛的物品上面，这个物品就洁净。他说难道你新约的时候基督的血洒到你们身上不能洁净你们吗？所以旧约和新约 都在流血，旧约流的是牛羊的血，新约流的是基督的血，这是更美好的祭物。他说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就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我们写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写了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好，这一段就是作者的一个小结。他说你看到了基督的救恩了吗？基督的救恩呢，实际上呢，就是天上本物在地上的形象，用更美的祭物去献祭。他不用牛羊，不敬人手所造的这个所，而敬的是天堂。注意这个地方是天堂啊，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那个天堂。这个地方这个天堂呢，原文的字就是天上的天，也就是说像刚才说那个，它既在天上又在地上，它指的是天上，不是指的像我们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个天堂，不是一个概念。而且它不是多次，像旧约那个祭司献祭是每年要献，而这一次基督呢只献一次，一次就把世人的罪全部都除掉。所以这个新约是以基督的血所立的，基督献的是自己，进入的是真的圣所，一次献祭永远除罪，这就是更美好的祭物。所以我们以前在跟大家讲过了，旧约的犹太祭司其实心里面也在犯嘀咕啊，他天天杀羊杀牛啊，你知道那个职业不是一个好职业，对不对？天天杀牛杀羊，你杀的你累不累啊？一天累死了，而且天天重复那个动作，所以那些祭司其实心里很烦的，他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杀多少算杀够了呢？而且那个玩意杀完之后也不是那么干净啊，对吧？我们杀动物你说不是那么干净的，而且这个血到处都是，而且它过一段时间还会有味儿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祭司一定会怀疑，啥时候是个头啊？那么现在告诉我们，耶稣来了，祭物不用再献了，耶稣一次献上永远就成就了。他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然而死了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就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将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经常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干嘛的，第二次来是干嘛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说了，他说按照命定，这个命定是啥？就是上帝的旨意，人是要死的，人死是因为人犯罪，而且死后有审判，不是说死了就没事了。像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人死像灯灭，不是，死了灯灭了没那么简单，因为有审判。那么作者告诉我们说，基督第一次来干嘛呢？就是要一次献上担当多人的罪。然后他第二次来干嘛呢？第二次来不是和罪没关系了，他不是来赦罪的，干嘛呢？是审判的。所以第一次来是担当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第二次来呢就是审判，要救我们脱离整个这个世界，所以新天新地要产生。所以我们基督信仰里边非常重要，基督会来两次，第一次已经来了，一千年以前，两千年以前，那么第二次呢还没有来。所以我们要知道，人所有的人将来会面对一个审判，而第二次来不是为了赦罪啊，罪第一次已经赦了。那么这是作者的第二个证据，说耶稣是更美好的祭物，他献的是自己，简单的说就是这样。那么作者开始讲第三个理由。那么既然作者说耶稣已经把自己做了那个中保，既在天上又在地上，他又自己把自己作为祭物献上去了，那么这么好的一个祭物最后的功效是什么？这就是作者的第三个要说，他是那个更美的活路。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祭物 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公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么像前面人献祭的那个律法规定呢，他说那个只是天上的本物的一个表象，就是摩西从天上看到了，然后在地上教我们说这么做就可以了。他说这个呢，献祭呢，不是为了除罪，是干嘛呢？让我们想起罪来啊。那这个是这个作者给我们提很大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知道犹太人为什么要献祭，不是说这罪这个羊一杀以后这个人罪没了我就高高兴兴的走了，不是那样。他献祭就是每年要提醒一个人，你今年犯罪了，你要到圣殿去，在神的面前去赎罪，你要去宰杀一只羊，这个替罪的羊替你死了，这个就是目的，让人想起自己的罪来。我在想犹太人有这样一个制度，那每年让他们想起他们的罪来，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对吧？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今年犯的罪一过年说啊，太平了过去了，好像啥都没事似的，其实不是。上帝说这个罪永远会留下来的，你一定要每年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的良心得不到洁净，你就永远觉得自己有罪。这就是上帝跟我说旧约是不一样的，但是旧约是影儿，不是本体。虽然你杀了牛杀了羊，但是它不能除掉你的罪，只是让你想起你自己犯过的罪来，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基督是怎么做的呢？他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所以下面这段话有点难懂，但是其实他讲的意思比较简单。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着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像这段话在讲什么？这段话就讲的是说以赛亚书就是说献祭不是那个从命胜于献祭，对吗？这句话怎么讲的？就是说以色列人献了这么多的礼物，献了这么多的祭物，上帝说我其实不喜欢你们这样献祭，那怎么办呢？上帝就说我为你预备一个身体。什么叫预备一个身体？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道成肉身，我要让神成为肉身来到你们中间，就是解决献祭的问题。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燔祭赎罪祭你说不喜悦的，但是我说神啊，我来了。那意思是什么？上帝既预备了一个身体作为祭物，而这个身体来了愿意作为这个祭物，这就是上帝这个救恩里面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以撒是个祭物，以撒同时也要愿意作为祭物，要不然的话他爸能杀得了他吗？杀不了他，对吧？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受苦，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身体，而且他说我来了，我愿意作为这个祭物。所以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悦的，说这些旧约的东西都是不是神所心悦要做的，但是你不喜欢的，后来就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要立定在后的。所以你看作者讲说，因为这个身体已经预备好了，道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因为这个道说我来了，我愿意遵从你的旨意，所以道成为肉身钉在了十字架上。这就是新旧约之间的重大区别。所以新约献的祭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新约的祭物呢就是自己的身体，是赎罪的祭，它是有完全不同的功效。好，说我们凭着这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将他的身体献上就得为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面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么这句话就告总结了当时基督献祭的这个大概的过程。他说耶稣基督一次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就取代了过去那些祭司 天天献，年年献，屡次献，而且罪得不到赦免。这一次呢，一次永远搞定。这里面讲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说不但永远搞定，他献了一次以后，他坐到绳子右边干嘛呢？等着没事啊，就等着仇敌作为他的脚凳。也就是说，将来一切敌基督的，在基督以外的，都得在基督的脚下。那这句话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作者的总结非常清楚，耶稣的献祭是一次，是自己的身体，是有永远功效的，是赎罪的，是成圣的，是完全的。好，那这地方他还没讲到就是他的核心内容，就是究竟这个祭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后来他还要讲，他说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经说过，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新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放在他们里边。以后又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与他们的过犯，这些罪既已赦免，就不用再献祭了。所以作者把这个总根总结起来，他说新约是放在我们心里的，不是写在石板上的，是放在我们里边的，不是放在圆柜里的。神以前是拉着他们的手教导他们的，今天呢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所以我们从此以后呢就不用再献祭了。这个不用再献祭了，指的是不用再杀牛杀羊了，不是说我们不要把身体献上。那保罗在新约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不要献祭呢？要献，要献我们自己的身体，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美好的，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保罗的教导。这地方指的献祭说，我们从此不用再杀牛杀羊。所以你能看到新旧约之间的重要的区别。好，现在是他的结论，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就当从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要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鼓励行善，勉励行善。哎，那这段话就是作者的最后要一个证据的根据。他说你看到基督献完这个血以后呢，那个幔子给打通了。这就让我们想起了四本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的时候呢，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那个裂开代表什么呢？代表外面的人可以一眼看到至圣所里面。那这个在旧约当中，如果一个人看到至圣所是要死亡的，那么大祭司如果不洁净进入至圣所的话是要死亡的，要命的。但是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献上了身体，这个幔子裂开了，那么我们通往至圣所的这条路呢就通了，叫又新又活的路。那这条路比以前所有以色列人和上帝交流的路要新要活，所以说耶稣基督是更美的活路。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耶稣就是那条道路，就是那个真理，就是那个生命，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因为你和上帝之间没有隔阂了，你直接进入人的至圣所了，直接看见上帝了，所以下面三个动词，你们就当用诚信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不用再像以前的大祭司一年只能见一次，现在你可以诚信去，坦然的去。第二，你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你指望什么呀？指望基督的血能救我，指望基督的血能赎我。你得有这个，守着这个希望。你不要今天说哎，基督的血能赦，明天你不信了，那不叫坚守。第三，你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就是因为这条路通了，所以你才有这样三个动作。 这三个动作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应该持守的，因为我们今天可以面见神，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怀着信心，要抱着指望，要有爱心和行善的心，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好，这就是作者的三大证据。新约比旧约更美，有更美的中保，更美的祭物，有更新的更活的一条道路。好，作者的讲这个理论部分讲完了，讲完以后我们说希伯来书它有一个特点，它每讲一个东西讲完以后呢，它要给你一个警戒，一个警告，警告之后呢就给你一段鼓励。那我们现在看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的第五个警劝诫，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为什么呢？为啥不可停止聚会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觉得问题说，我们可能信错了，我们别再聚了，我们还是回犹太教吧，所以好多人不聚会了。作者给他们的警告是不可停止聚会，原因是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战经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仇敌的烈火。那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啊！也就是说，一个走回头路的人，你得知真道故意犯罪的人，以后没有赎罪的祭了。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明确讲的，这里面没有任何可以辩解的。一个人如果不能持守自己的信心到最后的话，你会失去你的救恩。所以一次信主一次得救终生得救的这个理论在圣经当中从来是不成立的，尤其是希伯来书在这儿给我们的以警告的形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得知真道故意犯罪的话，赎罪的祭以后没有了。他底下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摩西时代，如果有人干犯摩西的律法，有两三个人证明是真实的，那他就要受到律法的惩处。他说何况我们今天这么故意犯罪，注意下面的三个字，我们故意犯罪为什么没有赎罪祭呢？因为我们践踏神的儿子，我们把神的神圣的约的血当作平常，我们献慢施恩的圣灵，因为这三样东西，所以我们以后不再有赎罪的祭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非常小心，这个地方指的不是我们犯一般的错误啊，不是说我今天发个火，我今天去做其他事，做错个事，我的救恩就没了，不是，这个指的是回头路，就是借踏神的儿子，轻看神的血，轻献读圣灵，它指的是这三样东西啊。就是我们信的过程中不信了，彻底推翻你的信仰，那你以后赎罪的祭没有了。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往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有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你能看到作者的警告吧，作者这个警告是非常严重的警告，这也是给我们今天基督徒非常严重的警告。我们可以犯错误，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绝对不能在这三样事情上犯错，要不可践踏神的儿子，不可轻看新约基督所流的血，不可亵渎圣灵，这三样东西一旦碰触，你的救恩将会失去。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非常清楚，归根结底一句话，他劝诫犹太人不可走回头路，不要回犹太教去，你要回犹太教去，你的救恩将永远失去。这就是给当事人的劝诫，那给我们的劝诫也是一样的。好，作者讲了这个劝诫以后呢，他就会鼓励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不回去那要干啥呢？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的大征战和各样的苦难，一面呢被封诽谤遭患难成为细节叫众人观看，一面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那作者鼓励呢，我说你回顾一下，看看你的过去，你自己经历了这样的逼迫，或者说你没经历过逼迫，你陪伴那些经历苦难的人，你就知道 你在地上的日子是短暂的，你有更美更长的家业在天国等着你。所以不要让天国的东西把你的眼睛，你地上的东西把你天国的东西给挡住了，你看不了那么长远。所以你要纪念往日的苦难，要盼望更美好的家业。这就是作者给的第一个鼓励啊，这个很鼓励人的，对吧？好，第二个，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从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因为没有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也。只是一忍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就是作者给基督徒下一个定义，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你们要为着将来神给你们的应许那个大大的赏赐持守你们的信心。他引用了一句旧约经文，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也是保罗因信称义的根基。这句话出现在应该是马拉基书里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义人必因信称义。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是那些退缩入沉沦的人，而是那些怀信心可以得救的人，这就是基督徒的不同。注意这个地方所说的因信得生，不是说你信有上帝，更不是说你信基督为你死了，这都不是那个本质。本质是你信神赐给你的应许是真实的，这个是你的信心。所以作者在这儿讲了非常清楚的三个理由，告诉我们新约比旧约更美好。他讲的第一个理由，因为耶稣是更美的中保，他既是人又是神，他在天上又在地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中保。第二个，耶稣是更美的祭物，以前杀牛杀羊，现在他杀自己，献上自己的肉，流出自己的血，他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第三个，他是给我们开了一条更美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我们直通上帝的道路，中间不需要去拐弯，没有任何障碍，直接沟通。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阿巴父啊，你凭什么这么叫呢？因为基督已经打开了这条道路，如果没有这条路，你是不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说阿巴父的，你在见到上帝以前已经死了。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的第四部分重要的内容，新约比旧约更美好。好，我们这堂课就到这儿，我们下一堂课呢